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凯传在节目当中等候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李敦光牧师啊，在我们的当中。李牧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的圣经的基要的问题啊。特别是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他们曾经读过圣经，但是他们并不了解圣经讲的事情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那更加不了解圣经里提到的耶稣基督，他既是人又是真神，他不但是历史当中的真实的人物，而且呢，他是神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是创造宇宙万物和我们人类的真神来到我们中间，还为我们全人类堕落的罪人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他的死，因着他的复活，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啊，能够得到救赎，能够与我们的天父上帝啊重新恢复关系，在将来我们的灵魂在离开我们肉体之后进到永恒的世界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会在永恒的福乐当中与我们的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再一次的团聚。这样的一个很复杂的神学概念呢，在李牧师跟我们的分享下啊，非常清楚，非常得造就。上一次呢，李牧师特别跟我们讲了一个重点问题，就是有朋友问主耶稣他死在了十字架上跟我们现今的人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这个代赎的观念当中包括一个小问题，就是他从谁的手里把我们赎买回来呢？有很多的人甚至是基督徒也认为说他是从魔鬼的手中啊，把我们这一些将来要和魔鬼一起进入地狱的人赎买回来。主耶稣呢，他是从魔鬼的手中把我们赎买回来，那这个观点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呢？
就说这个代赎，上帝是向谁在赎我们这些罪人呢？他要把这个赎价付给谁呢？这个问题特有意思。因为有一个叫安瑟伦的人呢，是这个11世纪初的一个经验哲学的一个代表人物。他说上帝是向撒旦买赎我们，他说因为我们都犯了罪，被撒旦控制了，上帝要叫我们得释放，那就必须得付代价给撒旦。这个代价呢，上帝付的有点高昂，竟是他儿子的生命。他还用比喻说，好像一个小孩吧，他在市场上看见那些小鸟在笼子里在卖，他很想使这些小鸟得自由，所以呢，小孩就拼命的做工去凑够赎价交给那个鸟商人，这样才能把小鸟买赎出来放飞得自由。开始听这个说法的时候觉得哎，好像有点意思，但是后来又看到这个理论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因为这样说的话就有一点太高看撒旦了。这撒旦牛得不得了，竟然迫使上帝乖乖地交出他最宝贵的东西来达成交易。而我们知道神的主权能力是远远超过一切权势的，包括这个灵界的邪恶势力的总头子撒旦，神根本无需低三下四的付上圣子耶稣基督的生命给魔鬼。那么神是在向谁买赎呢？现在比较公认的看法是，神是在向自己买赎。拯救是出于神慈爱的本性，但是无原则的拯救违背神另一个最重要的公义属性。神差派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牺牲自己成就救恩，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公义。所以用俗话来说，这神是在和自己较劲儿，他不能在实现慈爱拯救计划的时候有失公义的本性。
那李牧师啊， 听到这儿好像又有一个问题产生了，如果说主他是全知全能的万有的主，比如说他有一样东西坏了，他完全可以说这个东西是坏掉的，我就不想要它了，那我就把它抛弃了，或者是我要毁掉它，怎么样都是他说了算嘛，完全是有能力的，他干嘛要非得用十字架上的死这样的一种代赎的方法呢？打比方说，那这件事儿就免了吧，算了吧，你们犯罪，那我说免了就免了，那何必还非要说用我的儿子独生爱子，然后就等于是我自己来代替你们这一群罪人去死呢？比起上帝那种创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这样的能力来说，看上去完全不必要啊。就好像那个皇帝他想大赦天下一样，他说你们没罪了就没罪了，这个不是很简单吗？
是，这个问题呢是困惑了我们许多人。那么上帝那么有能力有本事，为什么用这种好像是惨绝人寰的办法？这种办法听上去呢好像真是有点是很吓人那种感觉，所以有些人就说，要是上帝换个别的办法不行吗？像刚才你所说的，其实可能人会想到其他的许多的办法。那么这些别的办法别的救法，那可以有人说是，那就给他来个全盘推倒重来，这些人犯罪了抹掉，然后再造你一个泥人，再找一个地方重新开始。还有呢，大赦天下吧，不管犯了什么罪都通通赦免，全部得救，这不就皆大欢喜了吗？这个真有这样说的，这就是一个叫普救论的思维，基于这样的一种思想。还有人说，哎，可以用重赏之下众人都必蜂拥而来这样的办法，你许下今生的好处，许下来世的好处，都是大好处。这些好处呢，就是使凡事归信的人他今生都飞黄腾达，万事随顺，等他死了之后都去到永生极乐啊，这样一吸引他，他不就都来了吗？实在他还不来，就换一个方法，用恐吓，用威胁，恐吓威胁，下狠手整人，他不听话，他不信，就叫他生不如死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这样的话他不就老实了，就服了吗？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是这些办法那推倒重来的话，那我们这些人就完全的都没有希望了，都会成为了那个牺牲品。那么上帝是爱我们的，他不能这样做。那其他的方法呢，你比如说这个通通赦免，通通赦免呢，那又是不分善恶，不分黑白，一锅端，这个是与神的公义属性是相悖的，这样做的话就不公义了，因为好多的罪人他的罪没有对付也被提到天上去，这个事就不公义了。那要给好处呢，给诱惑呢，那是不能填满所有人的这个无止境的欲望，你给他很多好处他还是要更多的好处，而这些世上的好处也完全不能使人完全的归向神，他们看的是好处，不是看的是这位恩典慈爱的神。那至于威吓威胁，这可能吓到吓服一群人，他们服了，说害怕我服了，但这种服呢又是口服心不服的，这也不能完全赢得人心，所以上帝他采取的方法一定是最好的，他的救法就是最好的。我们想做他的谋士，做他的智囊，我们不够级别，他实际上就是最聪明的，他所采用的办法实际上是最好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种用一个极大的恩典，牺牲的恩典来成就的救恩，这种十字架上的救恩，用流血牺牲表明了长阔高深的爱，这样一种做法，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这个恩典呢，实在让我们有发自内心的感动，我们发自内心的感激，这样呢，我们就愿意心甘情愿的把自己交在这位爱我们的、为我们舍命的这样的一位恩主的手中。所以这样的信才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信，心甘情愿的信，这样的信才是上帝所希望的、所期望的。
那您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朋友？就是他们说啊，你们所说的圣经呢，其实里面有非常有道理、非常正确的一些做人的哲学、导人向善的原则等等啊，这些呢，我们都是相信的，而且我们也非常愿意学习。但是呢，在圣经当中有一些部分，我们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比如说吧。其中最最让我们觉得不可能的就是死而复活这件事儿了。主耶稣他死了，在坟墓里三天以后他复活了，他现在还活着啊。这种事儿就如同这种神话故事似的，好像就是骗骗小孩子的。这样的东西怎么能掺杂在圣经当中呢？所以我们信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只信那一部分，让我们更好的有这个做人的原则，我们是愿意学习的。但是呢，除此之外，那一些听起来啊像神话故事的部分，特别是 所谓的复活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不相信了。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看待圣经呢？
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儿太重要了，因为要是没有耶稣基督复活的话，这个基督信仰就不完整了，就失去了它最重要的内涵。因为我们先前曾经讨论过嘛，说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这种舍命的恩典，牺牲的恩典，实在令我们感动。但是如果耶稣就这样死了，那么也就是在历史上又多出来一位舍身成人的仁人志士。其他的宗教也有类似的舍命的传说，好像这个佛教佛祖释迦牟尼他就愿意以身饲虎。但是我们的信仰与一切其他宗教哲学思想都不同的是，基督信仰明确又坚定地宣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死后第三天又复活了。我们这样宣告是因为这是历史事实啊。凡是真正了解历史真相、相信圣经记载的人，都对基督复活坚信不疑，因为有确凿的证据。耶稣基督复活最直接、最可靠的证据，那当然是在圣经里了。新约圣经四本福音书虽然有不同的侧重，但是都对耶稣复活这个历史事件做了浓墨重彩的描述。首先，这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这是按照计划实现的一个重要步骤。其实旧约里已经早就预言了弥赛亚要复活，比如诗篇16篇10节说的，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彼得引用这节经文，他就说这指的是耶稣基督复活，而耶稣自己也多次把自己将要受死再复活的结果告诉他的门徒，例如马太福音12章40节记载，耶稣预告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马可福音8章31节那里耶稣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这些事实都证明耶稣复活那是神的计划，是必然要发生的。其次是圣经有关空坟墓的见证。圣经记载啊，发现耶稣坟墓空了的第一目击者是玛利亚。这其实不是一个有力的见证，因为在那个年代，女人做的见证不会被采纳，不会认为可信。那圣经还是如此记载，从法律效益上来说是败笔，可是福音书却都这样记载，那证明这就是事实。而且后来彼得、约翰听到玛利亚的消息之后，也亲自到坟墓去验证，发现耶稣的尸体确实不在那里。那第三呢，是耶稣复活之后没有神神秘秘的消失了，而是向多人显现，多次的向人显现，看见耶稣复活的人，人数之多、次数之多，都证明复活是真实可信的。圣经记载在12个不同的场合，耶稣向不同的人、不同人数的人群显现，不单是十一门徒了，还有追随他的妇女啊、其他的门徒啊，其中最多的有一次有500人在场。这可不是说你妇女看见了情绪激动看花眼了，或者是门徒思念老师出现幻觉了，不是这些能解释的。特别是有500人同时看见耶稣复活，这不可能是假的。保罗还特别指出说，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他意思就是说，在保罗做基督复活见证的时候，经历基督复活的那些人大部分还健在呢，那500多人还都健在呢。如果保罗说的不是实话，那些人完全可以站出来揭穿他。因此基督复活有足够多的见证人证明这是真的。最后也是最有力的证据是，见证基督复活在当时面临的是生命危险。要知道那些门徒在自己老师被残忍的杀害之后都吓破了胆儿，心灰意冷， 有的否认自己与耶稣有关系，有的胆战心惊地躲在小黑屋里，有的重操旧业去打鱼，有的离开耶路撒冷去逃亡等等。但是在见到复活的基督之后，这些人的生命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从原来的懦夫一下子变成了视死如归的勇士。若非是他们见到的是真实复活并且展现极大能力的耶稣，是无法解释为何他们有这样的根本转变的。所以啊，根据圣经丰富的证据，我们确信基督真的是死而复活了。
那牧师，其实也有的人是这么说，就说主耶稣他其实呢，他并没有死，他当时呢就是昏过去了，好像就像我们现代科学当中也有这样的现象，就是一种假死现象，说这个人他在医学上判断啊，心跳啊什么都没了，但是没过了几个小时或者过了几分钟以后呢，他们又奇迹般的复活了，其实他们是一种假死。那主耶稣会不会当时也是经历了这一种假死现象？
这些想法呢，在历史上有很多的怀疑论者，他们都提出过类似的问题。那可兰经就说啊，耶稣是假死，是诈死，或者是假装死去了，或者是昏过去了。有些人还说耶稣服用了一种药，那个药让人看起来他就像死了，但实际上没死。这听上去和有的武侠小说里说的那个瞎编的那个，这种猜想，这样的人他们忘记了罗马十字架死刑的残酷。十字架的死刑，受刑的人毫无例外的都在不断的失血和剧痛中死去，况且耶稣在那之前还遭受了残酷的鞭刑，是那种用末端带钩子的鞭子，是撕裂肌肤的鞭子，被打得皮开肉绽，遭受如此酷刑又被钉十字架，死过去还能活过来，还能装死，这个听上去这比复活更牵强。特别是有士兵为了确认耶稣是死了，他就用长矛刺穿他的胸腔，圣经里面说有血与水流出来，那还活着的人流出来的只能是血，死去的人才有这种血浆和血清分离的状况。所以呢，假死昏过去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至于说耶稣昏厥之后又苏醒然后逃跑了，这个说法同样也是没有道理。我们难以想象说一个人几乎都流干了所有的血，已经被那裹尸布缠得像粽子似的缠得紧紧的，他竟然自己还能从裹尸布中把自己解脱出来，他又能推开坟墓门口那个巨大的石头能够逃出升天，这个想象一下就是不可能的。
牧师啊，您这样说啊其实就很清楚了，但是又有一类的人呢，他们还会提出另外一种理据，就是认为说啊，你说耶稣他是死了，这一点呢也许真的是真的了，可是呢他的门徒有没有可能就是为了要让大家相信耶稣可以死而复活，他们的老师啊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所以他们就把耶稣的尸体呢偷走了。
如果认为耶稣的尸体被门徒偷走了转移了，他们用这种方法制造一个复活的假象，这个说法更是无稽之谈。不用说当时那个坟墓是有罗马兵丁看守，这个在马太福音27章62节到66节是有说明的，你就是放开了让门徒来偷，他们也不可能成功，因为半夜里你来一个人挪不动挡住坟墓入口的大石头，你来一大帮人，那必然是兴师动众，无法隐藏，在黑暗中悄悄地进行也没法进行，你要是打开灯笼火把，那警卫马上就看见了。再说了，那偷走的尸体放到哪里呀？这些门徒啊，本来都已经逃跑了，他们没有勇气再从把守耶稣坟墓的罗马警察手中抢尸体，所以不可能是门徒把尸体给偷走转移了，还造成这个坟墓是空的。有人认为说，那是不是来的那些妇女，那不是妇女先发现的吗？妇女是不是认错了坟墓啊？当时那个地方比别的坟墓他去看是空的，这个说法听上去呢好像是有点道理，但实际上也没道理，因为我们知道安葬耶稣只是晚上的事儿， 第二天天不亮，妇女就来到坟墓前面，准备来高抹祭奠耶稣。几小时的时间，他们不可能记错刚刚来过的坟墓。那后来彼得、约翰两个人也来了，他们也发现就是那个坟墓，如果是错的，他们也立刻会发现是不对的。他们看见的正是正确的坟墓，因为裹尸布还完整地留在那个石台上，裹头巾还放在一边。更重要的是，若是他们找到一个错误的空坟墓，就开始宣称基督复活了，他们这是很蠢啊，因为那些犹太宗教领袖马上就会把还在真坟墓里的耶稣尸体拿出来公开示众，说你看在这儿呢，然后就立刻打破了他们的谎言。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anada.org。
高唱星河高颂歌。